据这个日本出云号准航母呢，在8月6号正式下水之后，印度第一艘自产的航母维克拉玛蒂亚号已经在8月12号下水，而印度目前已经拥有建于二战时期的维拉特号航母，而像俄罗斯购买的4万吨级的维兰马迪亚号航母将在今年底交付。目前呢，在亚太地区有看到日本、韩国、泰国都已经拥有航母，而菲律宾也表达了购买航母的意愿。 在过去一年以来，已经有3艘的美国航空母舰停靠泰国港口，而在2012年2月呢，美国与泰国举办了联合亚太最大规模联合军演金色眼镜蛇。2012年的6月，美国、日本、韩国首次举办了联合军事演习，而7月，美国与菲律宾举办了卡拉特联合军演。而在奥巴马总统重返亚太政策推行之下，依照美国国防部的计划。 美国空军60%的海湾军力将在2020年移转到亚太地区，而美国海军60%的军力将在2022年之前转移，而关岛将部署第4艘的核动力快速攻击潜艇，同时也正在建造攻航空母舰停靠港口，关岛将成为美国军队在西太平洋的战略枢纽。而除了冷战时期开始的第一跟第二岛链呢，我们看到日本、韩国、关岛、菲律宾。 泰国到印度似乎也形成一条航母链，所以有分析人士称呢，世界航母正在向亚太地区集中。这样复杂的局面是中国所不愿意看到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要来讨论这个议题。星星，
好的，谢谢耀毅。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为我们进行解读。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亚洲研究所的林若愚教授。林教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者程晓农博士，程博士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程博士您好，您好，
听众朋友们好。您好，那么首先我们请程博士来给我们分析一下，中国是否会担忧这么多的航母聚集到亚太地区，会对中国构成军事围堵呢？我想中国真正担忧的只是美国的航母，其他国家航母其实还都是比较弱的，包括中国自己的在内。 我看了一下这份相关资料，然后我得出的结论是，整个亚太地区除了美国以外，其他现有的国家的航母有3个特点：第一个是轻，就是轻型；第二是弱，就是装备和训练都很弱；第三个是少，就是年轻，缺乏经验。所谓的轻型，就是说目前韩国、日本还有泰国的航母都是2万吨级以下的。 这样的航母呢，它所装备的飞机数量非常少，只有十几架，所以它是轻型的，对其他的大型航母实际上不具备威胁力。那么，同时，装备这样的这个飞机的航母呢，实际上只有有限的作战能力，特别是像日本和韩国，他们的航母是直升飞机航母，主要功能是反潜艇，所以也就是说，它只能在制海。 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制空方面，就是维持空中优势方面，日本和韩国的航母完全没有作用。那么第二个特点就是弱，也就是说，刚才实际上也谈到，所有这些国家的航母的装备的飞机数量都是很有限的。那么装备有限的飞机数量，而且飞机的性能也比较差，比方讲好几个国家的。 像这个泰国的飞机，实际上是垂直起飞的战斗机，那个飞机比较老一点。中国呢，现在实际上这个辽宁号所使用的战斗机是一个两次的翻版，就是乌克兰从苏联翻版过来，中国再翻版乌克兰，这个飞机的性能也是比较弱的。目前辽宁号的这个设计，使得中国的飞机只能空载起飞降落，也就是说它不能带武器。 那我们都知道，就好比老虎没有牙齿，这样的这个飞机呢，用来做训练是很必要的，但是作战是不可能的。弱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除了印度以外，中国其他这几中国、韩国还有泰国这些航母都非常缺乏经验，甚至连训练都不够。比方中国的航母刚刚开始基本的起飞降落训练。 和出海的初步训练，距离实战还非常非常之远。在所有这些国家当中，只有印度的航母有实战经验，而且已经有几十年了。但是其他国家的航母实际上都是象征意义大于实战意义。最后一个"少"，就是 年龄都非常之轻，只有几岁，所以如果按航母的历史来讲的话，印度的航母应该是个中年人，中国还有韩国、日本的航母现在还是小 baby，
嗯，
他们还刚刚开始生长。
嗯，那陈博士，您刚刚提到说这个其实中国最怕的是这个美国的航母。那我们也看到呢，昨天星期一，我们刚才新闻中也谈到了，中美两国的国防部长是举行了一个会谈。那您觉得这个航母的问题是不是他们会谈中的一个重要的议题呢？
我觉得可能不会，因为实际上中国现在这个辽宁号对美国没有任何威胁。我刚才谈到，它连作战的能力都不具备，所以它只是个训练舰。美国呢，当然不会把这个训练舰当作一个很认真的问题。中国现在据说，还在建造另外两艘航母，也是比较中型的，或者偏大一点，但是都还在建造中。同样的，那两艘新航母下水以后，是若干年以后的事儿，而且再加上训练，所以有专家估计是十年以后，中美两国来谈航母问题可能比较现实。
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现在问题请教一下在演播室的林教授啊，也就是说，虽然刚才陈博士分析说，在其他各国的航母啊，都是有这个三个比较特点，就是说他们比较这个是比较轻型的，但比较弱的，而且是比较缺乏这个实战经验的。但是呢，我们刚刚也看到这个图，我们显示说，其实我们知道说，在冷战时期有曾经有一个第一岛链、第二岛链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啊。那这样看起来，其实，在一个程度上来讲，地缘关系来讲，它这样子航母拥有航母的国家，其实也是形成一个链子的状况。那即使他们是比较轻型、比较小型的，但是他们是不是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如果说在这个战略方面的话，
对，是的，因为我们看到中国事实上也在建另外两艘的中型的航母，那么周边国家包括印度、日本啊，刚刚说的泰国、菲律宾，事实上都朝这个方向迈进。那当然，在未来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亚太地区聚集航母的趋势，目前是很清楚的。那我们也可以知道，航母有时候是备而不用的，基本上对人的心理上有威胁感，所以即便是它是轻型的或是威力不够的，还是有心理的作用，对区域安全或者亚太的政治安全跟经济安全都会有很大的作用的。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就说就是等于就是一个冷战时期的思维哈，就是说基本上各方面的压力或者冲突不是靠协商来解决，而是要靠军力来看军备，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是对于区域安全有很大的威胁跟压力。
陈教授，刚才这个林教授提到说，这个是一种冷战时期的思维。那您觉得这个航母的会不会变成一种竞赛？那美中之间这个航母是否会升级成一种像冷战时期那样美苏之间的这种军备竞赛呢？
目前还没有，但是，也可能它可会成为一种亚洲地区内部的军备竞赛。而且实际上，我感觉到这个态势已经开始。我仔细研究一下关于岛链问题的讨论，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实际上所谓的岛链问题最早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50年代初提出来，当时针对的主要不是中国，而是苏联，就是整个共产党阵营，当然中国也包括在内。但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并没有再使用岛链这个概念，也不存在所谓太平洋锁链这样的用语，在美国的政策宣示当中好像没有找到这样的说法。但是我发现这个关于美国要封锁中国、围堵中国的说法，其实不是来自于美国，而是来自于中国本身，也就是说中国的宣传机器在不断地制造这个说法。
那陈博士，如果说这样一个军备竞赛在亚太地区展开的话，会不会有任何国家像前苏联一样被拖垮呢？
现在当然还谈不上，因为拖垮是多方面的因素，军备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不是唯一的。中国呢，目前还有财力在做军备的扩大，但是中国本身面临很多问题，同时其他国家也在做很多事情。当然，我想这个中国的军迷们也在说这样一段话，就是说用运作航母实际上是烧钱。这个一个航母要训练成能够在海上作战，那是需要全体舰员经过很多年的训练努力，积累大量的经验，然后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目前来讲，我们看到整个亚太地区，其实中国在航母训练方面其实是比较弱的。 日本有二战时候的经验，可能现在还有一点点用。而印度是已经有了50年的实战运用航母的经验，所以中国在这方面要走的路还非常之长。现在谈挑战他国或者威胁周边国家，目前还太早了。但是就像林教授刚才谈到的，他主要是在心理上构成一定压力，同时让周边国家感到担心。所以我觉得还有可能引发的另外一种不是航母军备竞赛，而是潜艇军备竞赛。比方讲越南，他已经开始从俄罗斯购进新型的潜艇，因为用潜艇对付航母是一种比较这个简单而且非常有效的战略。
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林教授，刚才也提这个陈博士也提到，是说他这个军备的竞赛，说有可能航母也有这个潜艇的方面呢、哦。那我们看到说，其实现在亚太各国也纷纷的因为有许多的海事纠纷，所以他们在这个海军方面的也不断的在加强。所以像这些的，如果说航母，你刚刚也说航母它有一定的它这个威吓的效果，它一旦加入这些海军的阵容的时候，它在这些我们有看到有争端的海域呢，这样子的争执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会升高这个局势的紧张吗？
就是说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印度的新航母让中国担心，说这个印度会向南海去涉入。那我们也知道印度的东向政策事实上就是要向东边，向东协国家或者进到日本韩国来做交往。那同样的，事实上印度方面也担忧中国是不是要把它的这个势力引伸到印度洋啊，
所以在
对这整个整个这个从太平洋经过这个马六甲海峡，把中国的势力推进到印度洋。所以在这种尔虞我诈，就是在整个国际政治的一个前瞻性的，就是大家互相的不信任，中国跟印度不信任，然后中国也担心日本的这个出云号的这个航空母舰，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然对区域的这种不安全就埋伏了一个很大的因子。同时中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还是一个很中国中心的概念哈。那我们知道中国人自己一再强调这种朝贡体系，周边国家都是他的附庸啦，或是他的朝贡国家，那中国为中心。结果中国一看不得了，现在印度也要起来，日本韩国通通都想起来，那么置中国于何地呢？所以中国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概念一直是存在的，几千年来几乎都没有改变。那当然对于周边国家，大家看了害怕，就纷纷推出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我想印度也是这样的，日本也是这样的，那其他的东协国家看到中国的强大，政治经济的强大，不但没有跟中国靠得更紧，反而邀请美国，希望美国的势力不要离开亚太。这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的确是它的威力在政治的、经济的或者在军事的实力上都不可小觑。
其实也看到说菲律宾最近才要求说美军永久的驻扎在菲律宾，所以您说这个要求美国的势力介入到亚太，好像的确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啊。
是，那我也想请陈小龙博士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我们刚才也谈到这个美国在亚太扮演的这个角色。那提到航母呢，我们就要提到这个美国，因为现在美国这个航母力量是最庞大的。陈教授，您觉得这个您觉得美国这个航母力量会不会对亚太地区形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作用呢？
我觉得在这里边，我们前面谈到了冷战思维，然后中国又在强调美国要围堵中国，那么这个潜台词好像是说美国有很强的冷战思维，但实际上我感觉事实正好相反，现在有冷战思维的倒不见得是美国，而是中国。因为实际上中国把岛链问题再次提出来，而且80年代初期刘华清军委副主席，当时的海军司令员刘华清后来担任过军委副主席，他就明确提出了中国海军的战略，这个战略被中国的中央军委认同了，就是中国要以突破岛链挑战周边国家，包括挑战美国作为他的军事战略。这个说法本身如果只是一种和平友好的军事交往，那就用不着把它作为一种突破和挑战来提出来，但事实上中国一直是抱着这样一个战略目标，而这个战略目标其实本身就是冷战思维的体现，也就是说中国 以前邓小平在90年代初六四以后提出来的韬光养晦，它的还有另外一面的意思，就是一旦中国羽毛丰满，实力充分了，中国就要展示它的所谓的肌肉，要展示它的力量，要挑战周边原有的秩序。这个是一种试图打破周边地区这个国际关系上的一种平衡的一种企图心。那美国呢，现在我觉得恰恰相反，美国其实在对外关系包括对华关系问题上一直是一种两手的策略，就是说一方面他希望和中国加强经济方面的合作，一方面他希望保持亚太地区的平衡和这方面的军事一种这个均衡的状态。但是呢，美国并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美国从来没有提出来要重新恢复所谓的第一岛链、第二岛链或者所谓的太平洋锁链，这些提法都是中国编出来的。也就是说，美国并不打算，或者说至少在目前为止没有对针对中国的明确的说法。唯一的一个可以找到一点依据的说法，就是美国华盛顿有一个智库提出了一个说法，说美国的国防防备力量要向前推进，但这只是一个智库的看法，并没有成为美国政府和军方到现在为止正式宣示的政策目标。而中国的这个突破第一、第二岛链的这个战略是已经公开宣布了的。
那我想请教一下林教授，就刚才陈博士也提到，就是说好像是中国自己不断在往前推进、往前推进。我们记得说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有这个中国的潜艇在夏威夷附近，
没错，
对不对？就在那被发现了，然后当时中国媒体也说，哎，我们成功突破到第三岛链去了，因为当时夏威夷本来原本是第三岛链这个范围。那所以是不是之前也曾经有说过说所谓这个太平洋这个美中共管的这样一个说法，虽然双方后来都否认说的确有这样子的战略目标啊。那我们也知道说在二十大的时候，这个麦克阿瑟将军曾经说过，说他认为说这个岛链的这样子的构想里面呢，台湾是一个不成的航空母舰。那是不是代表说今天这个中国的这个海军呢，这个南海海军能够已经扩展到夏威夷的范围的话呢，是代表说台湾这个地位已经不保，台湾已经被突破了，是不是有这样子？
当然，中国它对外都表示它是一个崛起的和平的大国，然后要有邻富邻睦邻的政策。可是我们看起来，中国内心事实上是很畏惧的、很虚弱。它作为一个大国还是事实上在经济的崛起给周边的国家有很大的利益，包括日本、韩国也有经济的利益。但是很奇怪，中国就是自己心里面很空虚。
那为什么会畏惧呢？
就是还不习惯成为全球的大国。我们看到上个世纪90年代，
对，
97年98年，中国帮助很多像泰国跟印尼韩国的这个就是这个 financial crisis 金融风暴。那时候中国本来是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也跟东协国家签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就是表现大国的风度。但是这个经济的利益我们看到的不是已经领证，我们现在看到政治上大家都很害怕中国，就是因为中国自己的心态就是说他没有办法维持这个长久的一个方式，就是自己觉得别人要围堵我，要对付我，要干嘛我，所以相当的谨慎那么也就是说，中国的做法是在增强他的海洋的军队，或者增加他的军事的实力。那有一个最清楚的，就是在钓鱼岛方面，就本来是在军政海上的军政船这个船是在那个经济海里200海里，可是后来就变成12海里。那么同样的，对菲律宾的黄岩岛也是一样，就是等于把整个黄岩岛附近也控制住了，然后在一些有纠纷的岛屿，就是盖一些这个小小的措施设施，或者盖一些小的飞机的跑道。那这样的话，事实上就是加深邻近国家对于中国的担忧跟惧怕。也就是说，你经济上没有错，对我们都非常有利本来中国是可以这个带着微笑和平来推动，但是它反而就是在推动军事的军备，或者说提倡这个围堵，美国要围堵中国，反而会引起我刚刚说的大家担忧的中国威胁论再度来流行，我看是这样。
好。
那有一个问题想请陈小龙博士来给我们点评一下。那陈博士，您刚才谈到就是说这个东亚和南亚呢增加这么多的航母，那您说在中国方面，中国是在建两艘的航母，新的航母。另外呢，您还建议说中国应该加强这个实战的经验。那除这两者之外呢，您觉得这样的这个新的这个现象会不会刺激中国采取什么新的对策呢？
我想中国其实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也就是说他有一套他自己的战略。刚才林教授提到有一点，就是中国似乎让周边国家感到不可理解的是，为什么他那么担心？我想其实他的担心不是真正来自于周边国家对他的威胁，因为中国周边的国家并没有哪个国家真正在战略上试图去这个打倒或者是压倒中国。美国其实也不存在这样的企图心，美国只是想维持亚太地区的稳定，不要出乱子就行了。那么为什么中国担心？其实他的担心来自于政治，也就是说来自于对政权本身安定性的担心。所以由于中国政府现在感觉到了他的政权在国内的各种这个政治经济社会种种压力下有一种越来越大的压力，所以面对这个压力，他高度强调他的所谓核心价值，就讲穿了，就是说我这个政权不能碰。其实我心里很担心我的政权可能会动摇，所以，任何别人说什么做什么，我都会联想到说是不是与这个政权安危有关。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出自内心的一种担忧，而在军事方面还有这个国际关系方面做出一副强硬的姿态。因为从中共政权的稳定性而言，它还有一个因素是周边国家不太容易理解的，就是宣煽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是中共政权追求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每当他感到政权不稳定或者是政权内部有各种隐忧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一招拿出来祭旗。换句话讲，他会挑选一些国家作为他的这个打击对象，以此来唤起民族主义。
所以中国政府
用这种方式，
所以陈博士，所以中国政府其实是希望出现这样的状况的是吗？您觉得？
我觉得他会在等待和寻找是否有这样的机会，而且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比方讲钓鱼岛，其实它就是一个本来当地的冲突并不，原来并没有什么冲突，从二战结束到前两年钓鱼岛的状态一直是那样子，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矛盾。台湾和日本之间也并不没有因为钓鱼岛有长期的纠纷，只是在70年代有过一个很短的保钓运动。但是最近钓鱼岛围绕着钓鱼岛出现一系列争端，还有南海出现一系列争端，在这些争端当中，我们都看到中国的姿态相当高，也就是说它并不畏惧挑起争端，原因是这个争端有利于它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宣传。所以从政治层面去理解，可能比从军事层面理解更能了解和把握中共的这个作为和心态。
是，好，那我最后就很简短，请您要做一个很简短的20秒的结论，就是说刚才陈博士提到说这一些国家其实都很担忧中国的这样子一个做法，所以说我们刚刚看到他们都增强了他们的航母、他们的潜舰，如果说今天一旦有需要的话，他们这些国家是否有可能会联合起来，会团结起来来应对这样子他们所认为中国的威胁？
我想目前还不到这种状况哦，因为刚刚陈博士也提到说，事实上中国内部感觉到领导者自己的政权的合法性受到威胁跟挑战，所以就转移国内的注意力到国际的事件。那么这样的情况就是说中国不会主动的来宣战的哦。那你说让中国为了南海的问题去跟菲律宾、越南宣战，这也是不可思议。所以在目前看起来，如果可以维持哈表面上的稳定，我想周边国家还不至于联合起来来对抗中国。
是
啊，目前为止还没有。
好的，谢谢林教授的分析，感谢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者陈小龙博士跟台湾淡江大学亚洲研究所林若仪教授参加今天节目讨论。那我们在讨论完军事之后，待会讨论这个 TPP 是否也对中国造成经济的围堵还是经济的良机，欢迎继续收看，休息一下，忙回来。